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好高兴能够喺网络嗰度同大家嚟到见面。咁呢个亦都系我新尝试，我都未习惯到咁我点样嚟到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不过今日我哋好感谢主，今日俾我哋个人都能够平安嚟到呢度喺网络上嚟到去。嚟到去参与呢个敬拜，我哋无论如何，我哋都感谢主。咁喺最近咧，我哋都喺身边，我哋都发生咗好多嘅事情。咁而呢啲事情咧，我都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我哋啲事情都系困扰住我哋大家，有时会令到我哋每个人都有一啲不安嘅一个情绪喺里边。譬如好似而家嘅疫症咁样，疫症仲有啲社会嘅动乱咁样。咁由于疫症同埋社会嘅动乱咧，又令到我哋嗰个经济就产生咗一个衰退。咁于是我哋经济衰退而失业嘅口又增加咗，更加令到我哋处于一个个不安嘅一个困难嘅一个局面嘅里边。有啲人会咁样问咧，就话：，唉，我哋而家都已经相信咗耶稣基督啦，靠住耶稣基督嘅救赎，我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我已经系一个得救嘅人。但系点解仍然都会有呢啲咁嘅事情会发生？点解会有疫症嘅问题咧？点解会有啲社会嘅问题咧？甚至乎有啲国际上一啲嘅纠纷嘅问题咧，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我要采取一啲乜嘢嘅态度嚟去做咧，系咪如果假定话我用一种消极嘅态度，我对呢啲问题我不闻不问，我唔理佢，咁得唔得咧？或者我哋采取一个积极嘅态度，我直接参与去改正呢啲咁嘅社会嘅问题，咁又好唔好呢？究竟我哋有冇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一啲好似呢啲咁嘅社会嘅问题呢？其实我话俾大家听啦，喺我哋嘅呢啲咁嘅问题咧，要解决咧都唔系或者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我们首先从教会的历史来到去看一些问题，我们就 会明白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但我们先看一看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历史，一个过程。初期教会究竟有个什么现象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里面，基督教呢，基督徒是受到这个的迫害的。它有两方面的迫害。一方面呢，是受到罗马帝国当时的迫害。另外一方面呢，就受到一啲唔信耶稣嘅一啲犹太人嘅迫害嘛。所以你睇到初期教会嘅保罗，佢系一系俾人追杀，一系俾人拉去坐监，流离失所，好多其他嘅使徒咧，被罗马帝国嘅迫害而四处去逃奔，走到不同的地方里面。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十字军的东征。十字军的东征的原因是什么呢？十字军的东征就是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被一些穆斯林的人占据了。那于是西方教会呢，西方教会就因为要拯救 在耶路撒冷被迫害那些的基督徒那些弟兄姊妹，那些时候西方教会就发起一个十字军东征。那这个十字军东征本来打着个旗号是挺好的，挺正义的、啊、要拯救一些基督徒嘛。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初期在当时十字军的时代里面是牵涉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的问题。其实有些人是怀着一些政治的利益来到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去攻击那些穆斯林、啊。但是最后怎么呢？最后十字军东征了十几次了，但是最终都是一个失败。啊、这个是教会的历史里面。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的腐败。怎样腐败法呢？当时西方教会想建立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么要起这个教堂的时候，但是没钱了。没钱的时候教会怎样做呢？教会就发行一个叫做赎罪券。赎罪券。因为当时西方教会说，你信了耶稣还未得的，你不是立刻上天堂的，你还要落到炼狱里面。啊、你在炼狱里面 要受苦的。咁如果你买我啲赎罪券呢、啊、你买得越多，你喺炼狱受嘅苦就越少。喺当时腐败到一个咩程度呢？当时嗰啲人去买赎罪券就攞住个存箱。嗰啲有啲人话，只要你将嗰啲钱啊放落呢个存箱度，当佢听咗一声叮，佢话个声音越响呢，咁你喺炼狱里面嗰啲嘅家人受嘅苦就越少，你将来喺炼狱里面受嘅苦亦都系少。咁我想言之，我哋睇到呢，当时教会呢係已经腐败到一个乜嘢嘅程度喺里面。咁喺当时后来马丁路德改革，因为马丁路德见到当时西方教会嗰种嘅腐败，嗰种嘅不公义嘅事，于是佢要改革，佢要将呢一个嘅教会嘅改革。咁啊，因着马丁路德嘅改革，以至今日我哋有一个回翻到我哋基督教回翻到去圣经嘅里面。马丁路德倡议因信称义，因着信义而被称为义。咁、啊、亦都因着马丁路德嘅改革，今日我哋每个人我哋都能够可以读到圣经。因为当时西方教会只能够有圣品人员先可以读经，先可以解经。今日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都可以读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啊、去尝试去解释我们的圣经。今天所以因此这个马丁路德的改革是令到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去明白神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可以读经，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翻翻到去圣经嘅里边。今日当我哋而家要翻翻去圣经嘅时候咧，啊，我哋要睇一睇当时罗马帝国嘅时候究竟系点样。特别喺罗马帝国嘅制度之下，保罗系点样去应对嘅？啊，究竟我哋或者会问一个问题？当时是罗马帝国管治，保罗怎样看罗马帝国的制度呢？特别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有一个奴隶的制度、啊、保罗是怎样看这种罗马的当时那个奴隶的制度呢？ 我知道奴隶制度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一个制度，每个人都会在现今的社会里面都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每个人都觉得这种制度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又有这个奴隶制度，我们基督教怎么去看这件事，罗马、保罗是怎么去的态度对这个罗马的奴隶的制度的看法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的奴隶制度是非常之残酷，那些奴隶制度当然是没有所谓人权，没有所谓自由，如果个主人要去死他也都会死，如果一个奴隶制一个奴隶如果是逃走他会被人追杀，一个女的奴隶是怎样处置呢？更加不人道，在这里我都不想提。但是保罗的时候里面呢是有一种这样的情况，主人会信耶稣，但是奴隶都会信耶稣、即好像今天我们在现在的教会里面，老板会信耶稣，伙计都会信耶稣，两种不同的阶级，但是、老板和伙计同时在教会那个阶级都不是十分太强烈，大家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共处。但是在当时保罗的时代里面，如果一个主人信了耶稣，奴隶又信了耶稣，两个同事在教会里面来 去敬拜，去守圣餐，究竟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会怎样来到去相处呢？所以我们看一看保罗究竟对这些这样的情况他有些什么的看法呢？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如果弟兄姊妹你手上有圣经，我想你呢点到去今天的经文的里面。我希望你手上每人都有本圣经啊，就因为我都一路讲道的时候，我都会同大家从圣经里面呢究竟去睇这个奴隶的制度究竟系点。咁啊，喺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到廿四节嗰度咧，第二十节嗰度。保罗说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在原文里面这个、没说身份这个字的，没有的、你只是说你蒙召的时候是怎样就怎样呢、那就这里呢保罗说就你要以奴仆，如果你是奴隶的，当时你信了主你是奴隶，你就要以奴隶那个的心态你都去侍奉主，用奴隶的心态。但是如果你说我蒙召的时候，即是我信主的，我信主的时候呢我是主人。好了，如果你信主的主人呢，你就应该用主人那个心态呢你都去侍奉主。当然保罗也都讲到，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如果你可以变成一个自由人的话，当然你用一个自由人去侍奉主是更加好的。但是保罗都不主张究竟你用一种很激烈的手段来到去改变这一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以改革社会为一个着眼点的。基督教是究竟是它的着眼点是什么呢？基督教的着眼点呢是要改变人那个的生命。是藉着呢人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呢，然之后呢就自自然然就影响到去对外面社会那个的态度。譬如好像 一個我哋知道而家現代嘅社會裏邊有啲黑社會咯。咁你話哇黑社會咁猖獗，我要打到黑社會，我要同黑社會鬥爭，得唔得咧？我哋有冇咁能力？啊！但係咧，我哋基督教唔係以話去打到黑社會咁啊！我哋唔係話，我哋基督教係用咩咧？係用呢個福音嘅信息嚟去傳福音，向甚至乎向黑社會嘅人嚟去傳福音，讓佢信耶穌之後改變咗佢嘅生命，咁呢個黑社會就成為社會一個有用嘅人咯。其實今日教會裏邊咧，有好多黑社會嘅人咧，都係信咗耶穌，佢改變咗佢生命。甚至乎有啲人黑社會嗰啲人咧，信咗耶穌之後，甚至乎讀神學，佢做咗牧師添。但佢又翻到去嗰個基層嘅裏邊咧，向嗰啲人嚟去傳福音。基督教又係以改變人嗰個生命為目的。而不是以一个激烈的手法来改变一些的社会的制度。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对于一些社会一些不合理的现状，我们可以用祷告来交托给神。但是不是取决于很激烈的手段来到你去改变它。在哥林多前书七章21节那里说，你是作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那这里说作奴隶蒙召，即是你作为奴隶的身份，你信了主。呢度讲话不要忧虑，其实唔系忧虑。care not for it， 即系话，唔需要在意，即系你唔需要，因为你奴隶嘅身份，你觉得你好在意。你奴隶嘅身份信主咪信主咯。唔好在意呢样嘢。我记得以前我喺教会，我冇会啊，喺香港冇会，有个弟兄。佢即係四肢係唔係咁好嘅，行起上嚟一拐一拐，講説話亦都有啲黐脷筋咁，唔係咁流利。一般人呢啲人，佢係會喺呢個社會裏邊，佢覺得會好自卑，佢覺得啊，但佢信咗耶穌啊，所以耶穌嘅時候。他亦都唔在意呢样嘢，因为已经耶稣基督已经释放咗佢嘛。我哋弟兄姊妹亦都唔会用呢种佢有咁嘅残缺，我哋去歧视去轻看佢，唔会。佢亦都自己亦都唔在意，譬如吓 ，care not for it， 佢自己都唔在意，因为佢知道佢都系神自己嘅儿女一样。咁喺第七章廿二节，临前七章廿二节，佢话因为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呢度好似一个 paradox 咁，好似，但系我哋睇到原来你作奴隶，你信咗耶稣。是主释放的人，释放了什么？难道主释放了令到他不是奴隶吗？不是，他仍然都是奴隶的身份。那释放了什么呢？是让他从罪恶里面来释放了，让他们从撒旦里面来释放了，让他们从律法里面来释放了。保罗意思就是这样，但他仍然都是奴隶的身份。他亦都应该以主释放了他这个那种的身份分派来代释放。但是作自由人，譬如你是主人的，你信了耶稣，但是你仍然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都要顺从神。 所以因此我哋睇到，无论你系奴隶嘅身份又好，主人嘅身份都，你喺主里边就系、是、啊，耶稣基督个释放嘅人，从心灵里边你要释放出嚟。喺临前七章廿三节嗰度话，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重价有咩重价？黄金重价喎，而家比黄金更加重价，就系、是、主耶稣基督个宝血嚟到买翻嚟嘅。所以今日我哋信咗耶稣，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嚟到去买赎翻嚟嘅。咁我哋唔系再系人嗰个奴仆，我哋系主耶稣基督个奴仆嚟。所以因此，既然用重价买翻嚟，我哋既然得释放咯，咁啊释放咗自己啦，唔好再心里边有任何嘅结里边，觉得我而家呢个身份，我觉得而家呢个地位好似好唔好咁。其实谂深一层咧，我哋耶稣基督系天父嘅儿女最宝贵嘅，啊，点会着重于而家嘅身份呢？啊、我哋系重价买翻嚟嘅，系啊。所以因此咧，喺廿四节咧，临前七章廿四节嗰度讲咧，佢话咧：弟兄们，你们各人蒙召嘅时候系咩身份？仍然在神面前守住呢个身份。因为你咩身份？你系老板又好，你系或者你话我系普通工人又好，系咩身份？我咪守住呢个身份。我们用这个身份来到 去侍奉。在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很短的，如果你手上 有圣经，你打开腓利门书、啊、在保罗的 书信里面，十三封书信最后一封书信、啊、你打开只有一章而已、啊、只有一章很简短的书信，是一个私人的书信，是保罗呢是写给一个叫做腓利门的一个人。啊、腓利门是什么人呢？腓利门呢就是哥来西教会的一个有钱人。啊、为什么知道有钱呢？因为呢第一 他有奴隶。他有一个奴隶叫做他不止的，他不止一个奴隶的，其中一个奴隶叫做亚历山姆。咁另外呢，他家可以开教会。你想想在初期教会里面呢， 你不可以公开咁样起间教会㗎嘛。我头先都讲咗，在罗马帝国嘅时候逼巴啲基督徒㗎嘛。点可以名正言顺咁起间教会。咁所以多数呢都系一啲啊、信徒的家庭里面去聚会，咁你聚会你好多人噶嘛，咁你吓，咁、啊、你如果屋企一啲结结嘅，你点开点开？梗系一个好大嘅一个一间屋咁样啊，咁呢啲系有钱人先可以做，佢哋们就有钱啦，啊，可以喺屋企嚟到咧嚟到做教会，咁。阿黎西姆，咁头先我讲阿黎西姆系一个奴隶啊嘛，咁佢系腓利门嘅一个奴隶，咁做咗咩嘢咧？咁啲解经家话佢偷咗主人嘅嘢，咁偷咗钱，因为偷嘢咧，唔知啊。咁于是话走到罗马，咁啲解经家话未唔系走到罗马，可能走到以弗所，系无论如何都好啦，佢走到。罗马好，以弗所都好，他就去到罗马的时候，去遇到保罗，啊，遇到保罗，咁咧就遇到保罗之后咧，这个奴隶咧又信咗耶稣，啊，咁咧就信咗耶稣，佢嘅生命有改变啦，啊，佢生命有改变，咁但系当时罗马嘅嗰个嘅法律规定咧，就话如果收留奴隶嘅人咧， 是要将奴隶呢送返返去主人的里面，否则并且要作出赔偿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就于是乎就想将这个奴隶呢亚历西姆呢送返返去他主人的里面那里。但有一样东西，在送将个这个奴隶送返去主人的路程里面，如果他被人捉到呢，这个奴隶是会有产生很大的危险，会甚至被人杀。保罗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人，他既然要将这个亚历西姆这个奴隶要送返去给腓利门，那他就要先要写一封信给腓利门，告诉他听，告诉他希望腓利门好好对待这个奴隶。保罗很少 用一些权威的，在这封书信你会看到他用一个权威，他对腓利门说，他说你都欠我的，你所以欠他的意思就是在属灵那个恩赐上面，腓利门是欠了保罗。所以因此呢，保罗是用出他的权威是劝腓利门来到去再一次接纳这个的亚历西姆，接纳去不是接纳去作为一个奴隶，是当好像弟兄那样来到去接纳、啊、那我们看到呢，以前两个人就是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的一个关系。咁但係如果假定亚历西姆返返到去主人嘅身边里面，又喺同一个教会嚟到去敬拜嘅话，咁两个人嘅身份变咗系主里面嘅弟兄姊妹喎，係咪？咁你做主人点呢，就要当然做主人你要放弃法律上嘅一个权利啦、啊、应该如果你主人同奴隶同时喺教会嘅话，就应该就以主内弟兄姊妹嗰个嘅态度嚟到去彼此嚟到看待啦。咁做主人嘅就唔可以再坚持佢喺呢个法律上一个嘅权利啦。做仆人嘅亦都应该要放弃一啲过去一啲嘅恩怨嚟到好好嚟到去对待佢嘅主人啦。这个是要学习一种互相来到去信任，是出于爱心来到互相来到去服侍这个的耶稣基督、啊、而不是出于一种勉强、啊、对于罗马的奴隶的制度呢，保罗的态度呢就真的很特别的，很特别。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保罗呢没有特别鼓吹用一种政治的手段呢来到去处理，他没有这样、啊、他没有说我奴隶制度的不好，我要出来我要解除这种奴隶制度，他没有这样做、啊、因为呢在当时的情景，保罗都没有这样的能力，要他个人的能力，他能够可以将罗马的奴隶制度去改变吗？这个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奴隶制度是有批判、啊、有批判，他要呢那些信徒呢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做主人的你要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因此呢，在哥罗西书的三章22节，如果你手上圣经你打开哥罗西书三章22节，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三章22节，请你打开这个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22节那里，他说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服侍， 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心存诚实，因为你们敬畏主。这个对仆人讲的，对仆人、虽然你是奴隶的身份，但是你都要去、要去听从你肉身的主人 的听话的。咁喺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嗰度咧，啊，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要公正，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个对主人讲，虽然你是主人咧，虽然呢个奴隶制度仍然有喺度，但系你要对你个仆人要公正。啊，点解要公正呢？因为你已经信了主了嘛，你仍然有，你上面还有一位主在这里嘛，你要服从上面的主嘛，所以你要好好代理那个的那个仆人。我们看一看保罗的态度。第一，保罗认为仆人呢要听从主人的吩咐。我们从哥罗西书这个经文里面，他要听从主人的吩咐，是要以敬畏主的心态呢来到服侍这个主人。主人呢对待仆人呢就要公正，你不可以虐待他的。虽然他是你奴隶，你不可以虐待。要用敬畏主的心态来要对待你这个的奴仆。我们看到呢，保罗他很明显的态度就是怎样。仆人，主人和这个奴隶呢再不是主仆的关系，而是超越了主仆的关系。不再是奴仆，正如好像在腓利门书第十六节那里，保罗对腓利门说，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因为你要超越，将主人和奴仆那个身份更加超越，超越了这件事，是主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如果放弃了奴隶制度，即如果当时如果是放弃了奴隶制度，它会产生了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如果有奴隶的一些信徒呢就会怎样呢？他就会因为这个没了奴隶了，那他自己有经济损失，这个一方面。那就算在教会里面如果是有聚会的话，那又没了这个奴仆在当中来到去帮助预备，那这个也是产生了一种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呢，我们基督徒的工作呢是怎样呢？是要主要是传扬福音，是要令人们去信耶稣，来到去脱离这个的罪恶。因此呢，我们当一个人去得救之后呢，他自然就会改变生命，自然他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不会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所以保罗都对腓利门说，他说西姆以前对你无益，但现在对你有益，就是因为他已经生命是改变了。第四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刚才我们讲罗马帝国时期是罗马政府是迫害基督徒嘛，那他们迫害基督徒呢，那就在主耶稣的时代的里面，在主耶稣的时代的里面，有很多人，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人都去跟随主耶稣。那当时主耶稣都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 啲人見到佢行好多神蹟，於是乎好多人去擁戴呢個主耶穌。佢擁戴主耶穌，究竟點解擁戴佢咧？有啲人會抱住一個咩目的咧？就係覺得主耶穌哇咁犀利，行咁多神蹟，佢係咪一個尼賽亞咧？甚至乎係咪一個政治嘅尼賽亞咧？係咪主耶穌嚟到呢個世上？是为了他们去推翻这个罗马帝国，来到去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呢？当时有些人是这样想的。所以因此我们不排除当时有些人去跟随耶稣是会有这种心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记不记得在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呢，主要、比较亲近一点的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门徒呢就叫做憤锐党的西门。憤锐党就现代中文译本去翻译成为一个激进派，即是说是一个属于革命党的，是要来推翻罗马帝国。有一个叫做憤锐党的西门，一路都、成为一个十二个门徒之一，一路都跟随耶稣。但我们对于憤锐党的西门在圣经里面描述很少，究竟 他是怎样的呢？我们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真的找不到，但 很少有什么事情是发生在他身上。但我们知道这个憤锐党他是一个很激进派的一个派别，一个目的是推翻罗马帝国。但我们又看不到一样东西，看不到主耶稣说我要带领那班人来到去推翻当时的罗马帝国，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他来到，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信福音，你们要悔改，这个是主耶稣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说为了要我要推翻罗马帝国而来到这个世上。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知道自己来到这个 世界的目的的时候呢，当有人去拥护他想去做政治的尼赛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是处处地离开，处处离开。所以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呢，他有他自己的永恒的计划，有他永恒的计划，有他的目的。我们如果手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这个很熟的经文来的。在以赛亚书那里九章六到七节那里，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讲到主耶稣是什么？和平之君。主耶稣是一个和平之君，他既然是一个和平之君，那就是带来世界的和平，所以呢他的目的不是说我要来推翻这个罗马帝国，他是要来带来这个世界的和平。但是另外一样东西，他有全能的神。什么叫全能呢？就是无所不能嘛。咁推翻罗马帝国得唔得呢？一定得㗎。如果唔得嘅点会全能？但佢又冇咁做。佢有咁嘅能力，但係冇咁嘅做。点解会咁冇咁做呢？佢原喺呢度以赛亚书呢度讲咩奇妙嘅测试。咩叫奇妙测试呢？奇妙嘅测试就係他所安排 的永恒计划呢，是完美的，是出乎人意料的，是人所想不到的。他 有方法能够将这个世界带来这个和平，而且这里讲过是必定会成就这件事。我们看到呢，怎样去令到这个的世界带来和平，怎样令到这个罗马制度的这个奴隶制度来瓦解。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在公元312年10月28日，在这一日里面，康斯坦丁，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当时面对一个敌军，这个敌军叫做马克森雕 Messenger。当时面对这个敌军强啊，康斯坦丁是敌军队比较弱，他自己都没把握究竟可不可以打胜仗。但在10月28日那一日，他在天空那里望到一个符号，那个符号不是十字架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符号。这时候他问那些将士说，咦，这个什么符号呢？这个那些将士说，这个基督教的符号来的。那这时候他就用这个符号呢，作为一个军旗，作为一个标志呢，咁嚟到打赢咗嗰个敌军。咁呢时候康斯坦丁大帝好开心啦，打赢咗。咁自此佢呢就信仰呢个基督教。但好多历史学家话呢，康斯坦丁信耶稣呢係好大嘅疑问喺里面。政治嘅目的係比较多啲。或者可能佢希望呢能够稳定当时的社会，当时的国家，有出于一些政治的考虑。但无论如何呢，无论如何都好，当时康斯坦丁信了耶稣之后，他整个罗马帝国基督化。以至今天我们看到，你看到整个欧洲都是基督化。当这个罗马帝国基督化之后，我们就看到呢，那个因着国家信耶稣，当然人民都是信耶稣，基督教都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到去传教传福音。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欧洲信耶稣。那罗马的那个奴隶制度是怎样？罗马那个奴隶制度就变得烟消云散了，自然你都瓦解了。我们看一看保罗呢，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6节，你打开圣经，加拉太书3章26节，保罗他怎样说呢？他说呢，你们藉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被披戴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一段的经文好重要。怎样重要呢？第一，信了耶稣之后都是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呢，就是信了主的人呢，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那这个是圣经讲的，就所谓犹太人希腊人呢，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不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意思，即不是单单指希腊人，包括罗马人 或者當時中東的其他種族。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信了主之後呢，就不分種族了，沒有種族的歧視的，無論白人好黑人好，都沒有種族的歧視。今天我們看到美國有種族歧視，最近一黑人死了，被白人的警察射死了，有個跪殺了，因為我們都看到都覺得好像很慘。但是按照保羅的意思就是說，所有信主的人是沒有種族歧視的，是不分種族，在主裏面都成為一，是平等的，是公義的，都是神所喜悅的。第二，他又不再分為奴的自主的，即是不分奴隸和主人的了，你信了主的就不分奴隸，即是意思不沒有階級的觀念，沒有階級的分別，你是主人也好，你是奴隸也好，你大家信了主的，在主你同歸一，都是天父的兒女，沒有階級的分別。第二，不分男女，即是说没有性别的歧视，不可以重男轻女。我们中国人有些人重男轻女，我最反对的。无论男的女的都是一视同仁，都是平等。当你信了主之后，就没有这些分别了。所以因此保罗这一句加太书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在信了耶稣之后，在主里面就是不分种族，没有种族歧视，不分阶级，没有说你主人的奴隶、老板或者伙计，不分男女，不再重男轻女，在主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给我们一种的公平、公义、和平的一样。基督教是以爱和和平的方式来到改变这个社会的制度。用爱和和平的方式改变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包括奴隶制度。包括现阶段我们面对社会里面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基督教都是以爱和和平的方式来去改变这个制度。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多些去传福音，当越来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变得更加和平。还有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不是说看目前现在现状是怎样，不是看现在的现状，而是看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我们相信呢，今天这个世界都仍然存在很多社会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第一时间呢，都真是老实说，真是很难用人的意志马上就能够去解决。一来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二来我们是客观的形势里面，我们都不可以这样去做。但我们深信一样东西，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好像刚才以赛亚先知所说，它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和平之君，他是永能的神，他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是盼望些什么呢？我们盼望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因为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旧的世界呢是会消失的。包括呢，将来呢那个撒旦啊、阴间啊、一切的邪恶的权势呢，都会扔到去火湖里面全部烧尽。 我哋跟信主嘅人就点咧？喺新天新地里边，我哋系过咗一个开心愉快、快乐嘅日子。啊，虽然我哋知道现阶段我哋有啲社会问题，我哋解决唔到，啊，但系我哋知道将来我哋耶稣系会解决到呢个问题。我哋而家只要做嘅系一件咩事咧？你向人传福音，改变佢嘅生命。越多人信耶稣，越多人生命嘅改变，这个社会就越和谐，这个社会就越太平，越公平。一啲唔合理嘅制度，佢自然就会瓦解。啊，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咁多，我哋系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喺主里边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无论处在现在的疫症的情况里面，我们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都很郁闷，在家里面大家都又出不到街，以前那么开心地出去行下欧凉吃下饭，现在没有了。但是我们仍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为我们带来平安，带来这个喜乐。